西雅图有一个西岸聚会，那西岸聚会去的人大约是1400多个人，所以是有相当多的人。那聚会的主题哈，我要请大家读一下圣经，在使徒行传3:16的前一半，使徒行传13:36。使徒行传13:36的前一半，好，看到好，我读给大家听好了。使徒行传13:36前一半，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是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这个原文的翻译是，大卫在他那个世代呢，服侍了神的旨意。我再讲一次啊，大卫在他那个世代服侍了神的旨意，就是 David serves God's purpose in his generation。 所以大卫服侍了神的旨意，在他那个世代，在他那个世代当中。所以这边的主题呢，叫做服侍神的旨意，服侍神的旨意。我今天是这样，我们有五位讲员，江守道弟兄他100岁了。那他是把服侍神的旨意，这个神的旨意的基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来龙去脉呢，那再次向我们解释。然后其他四位弟兄是用四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呢，讲到服侍神的旨意。那我以往哈，我会每一堂稍微做一个简介。但是今年我觉得我换个方法，所以我换个方法，就是我用我自己的话呢，把这个几个重点呢跟弟兄姊妹稍微做个介绍，然后之后呢去过的弟兄姊妹请大家很自由的呢有一些的交通。我想哈，服侍神，每个弟兄姊妹信主应该要服侍神，要不然要服侍什么呢？难道是服侍这个世界吗？服侍撒旦吗？服侍我们自己吗？当然我们上班要服侍老板是没错，但是我们整个人生的意义呢，应该是在服侍神。那为什么这边又讲到服侍神的旨意呢？因为这边强调的就是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一个重点就是神要的是什么，我们去服侍他。不是说好像讲服侍神，那我们随便就照自己的想象去服侍，不是，而是说神有他的旨意跟他的目的，跟他所要的，所以我们服侍神所要的。然后同时之间呢，服侍神的旨意也表明要用神的方法，不是我们自己的方法来服侍神的旨意。所以大卫在他那个世代的时候，他身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解，他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说，大卫在他一生当中一直在，叫 follow after God's heart， 就是说一直在追随、寻求，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所以发现大卫一直在他这个人生当中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他受逼迫，他卑微自己，然后神把他高升，然后最后他发现神所要的呢，就是要建圣殿。所以他准备了许多的材料，所以那是神心中所看重的。所以大卫呢，就在那个世代，就在他的那个一生当中呢，服侍了神的旨意，他要神所要的，他知道神要什么，所以他就把自己摆上，在他人生当中服侍了神的旨意。所以这是这个我们这次的主题。然后我回来之后，我想了一想哈，我就归纳成三个点，就是给大家一个印象，三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神什么是神的旨意，或是说知道什么叫做神永远的旨意，因为神是有目的的神，他不是漫无目标的。然后并且我们一直追求呢，到一个情况 神的旨意就成了我的旨意，然后神的人生，神所定的人生意义呢，就成了我人生的意义。我在我看弟兄姊妹可能听我讲过好多次，就是我在信主的时候，我很羡慕，其实我信主之前就很羡慕，想要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后来发现好像没有答案，直到我信主之后，然后我知道说神有知道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个渴慕的心要追求。我想神已经出了重价把我买赎回来，神造了我，那我现在成了神的儿女，我想要知道我想要我人生的意义是在什么，所以我就开始在这个方面很愿意的去寻求。我这次回台湾的时候，跟我负担很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我父亲传福音。他已经87岁了，我不晓得还有多少机会能够再见到他，所以我一个很重的负担是跟他传福音。那我很喜欢用一个比方，那我也告诉我的父亲，那我告诉我父亲说，假如我们活在几百年前，那个时候没有手表，那有一天呢，有个人把手表拿到你的面前，那问你一个问题，说这个手表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这个手表存在的目的跟功用跟它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没有看过手表，你不知道，所以但是如果你要问的话，你应该问哪一个人呢，他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手表的意义。而且我没有想到，我爸爸虽然老了反应比较慢，但他对这个问题反应很快。他说，我一讲完他就说，哎，那当然要问那个造手表的人嘛。哎，我说对对对，所以我说爸爸，这个你年纪这么大了，如果你要在你人生的末了你知道你人生的意义的话，请问你应该问谁呢？所以我说你应该问那位造你的那位神。对，所以我是这样跟他讲。所以弟兄姊妹，只有问那位造我们的神呢，我们才有可能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存在的目的，我们人生要往哪里走，我们要问神，因为只有神知道。所以这个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呢？就是简单讲就是基督。我们要追求认识基督，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事情的开始，也成为事情的总结。那我们在生许多事情上面尊主为大，让他在我们身上居首位，然后并且我们常常以主所想的、主的心思成为我们的心思，所以这是我们追求主、追求神旨意的一个点。所以这第一个点哈，就是我们要认识、知道神的旨意，并且在人生当中追求认识他，并且追求主。然后第二个点呢，我们应该要有十字架的学习跟操练，因为神用的方法是十字架，他不是用其他的方法，他让人生命能够成长，能够认识他，能够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他唯一的方法是十字架。所以我们需要在那里继续学习认识操练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果效。我们要学习奉献自己，舍弃自己，然后放下自己的权利。我认识长辈，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我不太明白，就是当他就是年纪大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呢，好像慢慢就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想到的就是别人关不关心他，然后他的身体不好的时候，那别人有没有来照顾他，想的都是这些事情。然后到了医院看病的时候，大家都要拿号码牌，对不对？要排队嘛。但是他拿了号码牌之后，觉得排得太后面，他一定要说，我这个身体这么糟糕，一定要先让我看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很怕我老了变那样子，对，或是哪一天变那样子，这个，所以我们如果自己这个自我很大的话呢，没有办法服侍神的旨意。也没有办法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所以今天如果没有十字架，这个福音跟神的恩典呢就会被扭曲。所以我们弟兄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今天 很多的福音呢很像是 crossless gospel， 就是没有十字架的福音，没有十字架福音，或是说有人讲神很多的恩典，但讲恩典的时候那味道很怪。我解释一下，就是如果福音是神的祝福没有错，恩典也是都是神要给恩典也都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把十字架去掉的话，你讲到福音跟恩典的时候，就人的认识就被扭曲了。他所想到的就是说我认识神了，我现在信了福音，我神就要通通给我恩典，所以都是以我为中心，都是主的祝福要给我。那我今天认识神呢，主救我呢，目的就是我要得着神的福气，然后这是神的恩典。表面上听起来是没错，但是你听起来那个态度跟那个里面的情况已经跟福音有段距离了，也就是说人是以自己为中心，只要神的祝福，所以那个变成一个非常肤浅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必须学习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这边不，今天我现在不仔细讲，就这个是我们受浸的时候所做的见证。我们跟主同死呢，所以跟主同埋葬，这受浸。然后受浸不是留在水里，乃是一起来的时候表明我们跟主同复活。这个事实呢已经在我们受浸的时候做了见证，但是需要在我们一生当中活出这个实际来，然后让我们跟主好像我们放下自己的权利与主同死，然后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彰显基督。所以这个是十字架的意义。第三个点呢，我们要在教会的治理当中学习服侍神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个人的阶段，我们个人要追求成长这是好的，但是神的心意是在神的家中团体的彰显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学习十字架功课，学习服侍神的旨意，是在教会神的家的环境当中，在那里学，很多是从那当中学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好，要把神的家当作是自己的家，神的家就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那我们如果自己有家的话，我们会花很多的心力去把它建立起来，把它维持它的平安，维持它的和乐。但是神的家呢，盼望弟兄姊妹就当作是自己的家，是神的家，我们在当中要付出自己的心力，让这个家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不要只专顾自己的事，要看重神的家，看重神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个渴慕的心哈，成为神手中一个有用的仆人，有用的用人。我讲这个话有点要平衡一下。其实我们永远是神无用的仆人，但是希望在主手中他能够使用。什么叫做神能够使用呢？就是我们能够顺服神，然后能够随从他的调度，然后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被建立，你会发现弟兄姊妹的生命也被建立。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的服侍呢让弟兄姊妹的生命也被建立起来，这是有用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自己想了一个词哈，就是说我们应该渴慕呢成为一个被主用一点的无用的仆人，能够被主使用一点的一个无用的仆人。所以我们每次也许主用了一点呢，但我们回头看啊，其实都是主做的，我们觉得还是无用的仆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能够被主用一点点，然后在神的家中能够服侍神的旨意。好，我想我就提了这几个点呢，就是我们要认识爱慕神的旨意，要有十字架的学习跟操练，并且要在神家中的治理当中学习服侍神的旨意。我想我就把时间交给去过的弟兄姊妹，希望大家自由一点，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些得着都可以有点交通。已经家庭的弟兄姊妹、学生的弟兄姊妹都可以。
先说就可以说少点，把时间留给后面的人。这次听了很多，我觉得回来就感觉像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听得多吸收的少，吃得多真正成营养的少。对，所以回来还得要再复习一遍。所以今天早晨我跟龚涛我们俩赶了工，早晨起来听了一堂又，所以我就说这堂。孙弟兄第二天讲的他第二次分享的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他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一二节，他说要做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弟兄谈了很多，我就把他主要孙弟兄讲的这几个点都说一下。就说一方面他说要按做神奥秘式的管家，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事儿。他这个管家就是神的用人，他说是多么荣耀，是你能够让永生的神能够哪怕在最小最微小的事上用你一下，那都是无比荣耀的事儿。他说这个管家一定要用神的方法，要符合神的心意，而不是己意，而不是自己的热心去做这些事情，并且神要在这个人身上做工，然后他要训练他，所以神就会把他那个圣灵住在那个人的心里。他又提到其实最好的教师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就是那个内住的圣灵，所以他要我们都能够清心，能够听那个圣灵的声音。并且我们弟兄提到，那么最好的教室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教会，这个在肢体里面你能够真正的得到供应。弟兄然后他鼓励，其实他说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就好像那个金晶，只有他在那个锻炼当中才能发挥出那个光辉来。所以他举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当那个最苦难最黑暗的时刻，却是神最光辉，那个生命爆发的时候，那个复活生命爆发的时刻。他又举了保罗的例子，在这么多苦难的经历当中，他却把神的那种生命显示出来了。所以他说真正做神的奥秘式的管家，是不仅是荣耀，而且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他承受了教会历历代代这么多弟兄姊妹，这么多丰富的资产。所以在这个要对神要管理这些资产的时候，你要有忠心，你不能偷神的财产，不能偷神的荣耀。并且他说在新约的执事当中有几个特点。旧约他说旧约的执事是活在律法，活在规条里面的，所以他新约的执事他是活在生命里的，是属灵的执事，他是随着经意而不是随着遗文的。所以这样的执事他所传递的并不是什么教条的知识的，他传递的是能够直接 touch 到人的内心的。他说这个执事是称义的执事，而不是定罪的执事。这个称义的执事，他要使人能够归正，能够建立人，能够挽回人。他说这个执事是有忠心并且不丧胆的执事。因为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瓦器，那个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是瓦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放下自己，让神的让这个宝贝能流露出来。我们弟兄还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对，他说，我就笑了。他说那个过去有一个老弟兄，就是说他去马来西亚是那边去服侍，那个有个老姊妹非常疼惜这些传道的弟兄，所以给他煮了一锅鸡汤，对，煮了一锅鸡汤没地方放，所以就放到夜壶里头，对，放到夜壶里头。提前有个姊妹就告诉这个传道的弟兄说，你别在意啊，对，他这个鸡汤是放到夜壶里以后给你，对。但是我们弟兄说这个很为难，看着夜壶，但是这鸡汤好喝，对。孙弟兄也就用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那个不值的瓦器，但我们那里头的宝贝能够显示出来。最后我们弟兄鼓励也是说就是说我们行事我们做执事要不要让圣灵担忧，真是要有那颗心，就盼望能够讨神的喜悦，然后看到神的笑脸，要一方面带着基督的温柔和和平对待那些有不同声音的人，在另外一个方面又要征战，要对恶的不放松，恶的势力不放松，也在征战面前也不灰心，成为真正神合用的器皿，能够让神的荣耀显示出来。当然这个人一定是能够让神在他身上做工的这样一个人。这是孙弟兄的第二次分享当中讲的怎样成为一个神奥秘式的管家。
是我第一次去那个西岸的特会，感觉就说东西太多，对，然后像跟刚才马环说的，就是这个听的时候，因为很多个弟兄，因为五个弟兄在讲，然后他们风格都不一样，然后就感觉他们好像很多的道理讲的是好像是在云里面一样，听的好像云山雾罩的，有些东西就是好像那些道理啊我好像也都懂，但是好像就跟自己联系不到，自己生活中我应该怎么做好像就是联系不上，觉得好像我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所以就是感觉自己属灵还是很低啊。但是就是说我就简单的，我只能理解一些简单的，所以我就讲一些就是说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我所能理解的一些东西。那个我打算讲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这是第几天了，彭广纯弟兄他可能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他下午讲的，对，他讲的就是彭广纯弟兄他讲的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呢，他就是先讲了一下哥罗西书，就是说他所要传达的这个一个这个信息，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讲其中他很小的一部分。我先说一下，他说他那个彭广纯弟兄，他说这哥罗西书他所想传达的信息主要就是一个新人，就是要我们都来做这个新人，然后呢就是要大家都来更新，对，然后呢就说具体到就是我们怎么做的时候，他举了两个弟兄的例子，然后是在圣经上，一个是呢以巴佛弟兄，一个是推基古弟兄，他就说让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两个弟兄是如何服侍神的，然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服侍神。 然后呢就说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哥罗西书，就是第一章第七节讲的是以巴弗弟兄，然后第四章第七节讲的是推基古弟兄，然后我就给大家念一下就好了。他说第一章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然后第四章第七节讲的是推基古弟兄，他就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就是当你们看到，就是他保罗在描述这两个弟兄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相似，就是有三点。第一点就是他说他是一位亲爱的弟兄，然后呢第二点他说就是他们都是忠心的执事，然后第三点他说的就是他们都是做主的奴仆，就是他们有共同的这个三个特点。那从第一点讲，就是说这个亲爱的弟兄，那我以前就是说读这个书的时候说亲爱的弟兄，就像我们写信一样 Dear 某某某，就是好像是一个客套的一个，就是好像啊就读过去了，就没有任何的好像自己的感触。但这次这个彭广成弟兄他说，其实这个亲爱的弟兄，这个亲爱的他是有含义在里头的。就是说你想是这个人怎么才能成为亲爱的，首先呢你要爱他，其次他也要爱你，这才能成为亲爱的。如果你只爱他，他不爱你，他也不亲爱；如果他爱你，你也不爱他，也不亲爱。所以说这是个双向的这个亲爱的，就是说他就说我们弟兄之间在教会里要做亲爱的弟兄，是要相爱，弟兄要相爱。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感觉比较深，就是说他说这个就是说你要不要在教会里呢，就是说他强调着说不要只等着别的弟兄来爱你，你要 reach out， 你要去爱别的弟兄。然后呢这个爱呢不是我们天然的那种爱，是从神来的那种爱。也就是说我们去爱我们的弟兄的时候，不是说你吃了吗？玩得好吗？就是工作顺利吗？我们不是只是关心，就说这些世界上的事情，而我们所要爱的是真正是这弟兄他属灵的一种这种光景，是在神里面一种共同的成长。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这点做的，就是我自己来说做的，就是非常感触深，因为我自己做的非常的不好，因为我。就没有去，就是说感觉自己没有去好像去爱弟兄爱姊妹，因为我也好像就是觉得我属灵这么低，然后我希望大家都来爱我，对，所以我说这个我去爱别人我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因为我们有 Andrew 和这个伟修在那爱就够了。对，有的时候就说这个我自己就感觉好像我还没有到，哎，我等我再成长一些，等我比较属灵了，比较老练了，我再去爱别的弟兄。那彭广成弟兄他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对，因为我们从只要我们信基督那一开始，因为我们就要做新人，我们就要更新，更新是更新到什么目的，就是要以基督为样式来更新，就是完全把我们自己都，我们所有自己的旧的这些东西都要抛弃，然后我们想基督是怎么来爱我们的，然后我们也要学着基督去爱我们的弟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真的在今后的时候，在教会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弟兄们就是应该，就是应该不光是就是说，我不是说就是说对生活上只是生活上我们就不关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关心的目的不只是在生活上，就是那个最终的目的是在属灵上的那种相爱。对，然后当然他也说了，就是说我们不能就是偏激，就是说他，我记得好像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好像就我来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跟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弟兄好像是遇到困难了，很大的困难，然后他来到你面前，然后你好像觉得自己比较属灵，你就说好我为你祷告就完了，就说你走吧，我就为你祷告就好了。他说这个的话，那你就是好像走到了一个偏激，就是说你说我不能光关心生活上，我要关心他属灵的，所以我就为他祷告就行了，但是这样就有点偏了，就是说因为 当弟兄真的是来到你面前需要你帮助的时候，我们是要在生活上也要给予他帮助，但是我们帮助他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他解决生活上这个难题，而是要真正的是带领他在属灵上一同的成长。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balance 一定要把握好，就是说不要是过于强调就是只是为解决生活上的难题，也不要过于说啊、哦，我只是为你祷告了，其他事情我都不管你了，这两方面都是不对的，就其中有一个这个 balance 要看到这个实际的这个目的到底在哪里。对，然后呢就是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推基古和这个以巴弗弟兄他们都是耶稣中心的执事，执事就是 servant 就是做事，然后呢就是中心的执事，那就是你要愿意做事。那我们在神的家里，那我们肯定是一定要愿意为神做事。但是我知道我们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弟兄都是为神做事都是很热心，但是他这个洪广纯弟兄就是说你们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你们热心不能凭着个人的这个热心来做，对，你们一定要是按着主的这个意愿去为主来做事，然后主如果是让你做这件事，即使是你不愿意做的，你也要去很愿意，很这个很服下来，很就很就说是很主动的去做，而不能说是因为这件事我不想做，我愿意做我这件事，所以我就去做我愿意做的事情，而不去做我不愿意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第二点就是说我们都要做这个主家里这个中心的执事。他说第三点就是我们都要做这个主的奴仆，就是他说以巴弗和推基古，他说这个做主的奴仆其实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是奴仆是的地位是什么，对，然后呢我们要知道一个好的奴仆是应该怎么做。就是说他说的就是说我们要做主的奴仆的话，我们要想主所想，然后做主所做，这样才是做奴仆的样式。然后的话就是我在想，就是一个就我们世人的标准，好像这个好的奴仆呢可能就是主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是已经很好了。但实际上呢这个还不是最好的奴仆，做主最好的奴仆实际上是不光是做主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主还没有说让你做，你要明白主的意思，然后你就为主做了，这样才是最好的奴仆。那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当时的时候，主当时发怒，当时具体的忘了，好像是主发怒，好像要惩罚以色列，然后摩西当时就求主说主啊，你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说是为了在世人面前彰显你，那现在你又把他要都灭掉的话，那么世人就是怎么来说你，就是说这样你把他们带出来就是为了灭掉他，这样对你的就是说这个荣耀就可能有损。所以实际上当时摩西主呢当时是要灭掉，就是因为以色列的悖逆要灭掉以色列，然后摩西是为主想，然后他就是劝主说不要做这个，然后实际上就是这个才是真正合主心意，就是说不是说主要灭摩西就在那说好你就灭了吧我也同意，这样的话就不对，因为他要是明白主这最终的心意在哪里。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做主奴仆的时候，不光是要听就说主让你做什么，因为我们还要明白主最终的心意，也就是说这次特会的主题也就是就明白神的这个最终的旨意，然后呢我们要学会来如何服侍神最终的旨意，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奴仆。然后就是说从这个推基古和以巴弗弟兄的话，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其实我们就应该像他们两个这一样，真的是在我们教会里要兄弟相爱，然后呢是不要用天然的爱，要用神的爱来爱 each other， 然后我们也要愿意忠心呢为主在做事，不管是这件事情是多难多容易，不管是我愿意还是我不愿意，那么我们都要是把自己摆下，然后呢我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去为主做，然后呢我们也要学会做主的奴仆，就是我们要学会去明白主的旨意，然后学会明白他最终的旨意，然后他主最终想要得到什么，然后的话呢我们不要去等就说主在后面拿鞭子赶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去做，然后我们要从主动的然后去 在主还没有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为主把事情做了，这样的话才能真正讨主的喜悦。对，然后真的是感谢主，就是说我觉得对我非常有帮助这一点。对，然后希望在以后的这个生活中的话，也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这就是我一点个人的一点感受，谢谢。
简单分享三点。第一点就是在第一天听的时候是康登弟兄他提到说只有热心服侍主的人特别容易活在律法之下啊。当时我心里真的就是就说热心，我就真是跟主祷告。但是我们知道光热心服侍神是不够的，因为凭热心我们不可能去服侍神的旨意。但是我当时祷告就是说求主能够让我有这份热心，这样就我当时 get 这个 point，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次讲服侍神的旨意，但是前提是我们是要愿意去服侍，也就是说要有这个心去愿意，就是这个热心，或者是后边江弟兄讲的要有这责任感，这个真是就是说从我个人经历来讲，就是真的要常常的，就是我们要活像常年弟兄讲的回到福音的起头，要被神的爱所感动所激励的时候，我们愿意真的被爱所激励的所看见的时候，看到这福音神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愿意作为活祭献给他的时候，在那刹那的时候，我们都是有那个热心的去服侍。但这个心有的时候像我自己，就是有的时候就不会继续坚持这半天一天或几天，但是很快我们就被其他事所吸引，就好像我们的心就没有了。所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很好的提醒，就是我要有这个心，我愿意去服侍他。当然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怎么样去服侍。那么第二点我要交通的就是，其实在康登弟兄第一天也讲到了，实际上后面这么多弟兄实际上都是在讲，他提到康登弟兄提到就是那个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sin 这个单词 sin 是中间就是那个 I， 就是让看到这个 I 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这个肉体这个老我，实际上是我们服侍神旨意最大的障碍。无论世界的知识传统上，我们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肉体把它绑架过来，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亏欠神的荣耀都是因为这个老我。包括后面弟兄也讲到，就是说那个特别江弟兄讲到，就是说神造空一切，他这个特别让我就是他说我们上没有什么任何事情可造空的，神造空的那是神的儿子的尊严，但是他是保持神性，但是他造空了一切神的尊贵。那么我们上说倒空，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倒空，这是甚至是让求神开我们眼睛，看到我们其实我们所放下一切，我们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所以就真的可是我们常常还是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多弟兄都是在谈论这个，就是在讲论就肉体不能侍奉神。教会生活中很多的阻碍都是肉体，就是包括热心也会活在肉体中，爱也是在肉体中的爱，这些都不是讨神的喜悦。那么还有孙弟兄就是说神的喜悦，他孙弟兄特别讲到就是说爱，我们都是如果活在我们自我里边，我们可能很享受神的爱，但神的爱和神的喜悦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天天活在神的爱中，神永远是爱我们，但是我们要有个心，就是要讨神的喜悦。那么只有真是活在他里面，或者我们顺服圣灵，后面第三点要讲的就是我们才能够讨神的喜悦。但起码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我们愿意去讨神的喜悦。那第三点交通的实际上就是这次现聚会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提醒就是，我觉得几个弟兄包括江弟兄这次都特别强调，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服侍神的旨意，实际上在每一天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服侍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要活在恩高的教训之中，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管制，就是给圣灵他当有的地位，就是说神做主，主做主，我们常常说主做主，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基督的方式，活的方式存在的方式，就是实际上在我们每里面就是圣灵，就圣灵他管制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所思所想，就是怎么样能够活在主里面，就是怎么样我们能顺服他。当我忘了哪个弟兄讲，当你 当你听从圣灵的话的时候，实际上你就蒙他的拯救了。当你活在圣灵之中，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服侍神的旨意了。但是这点确实很难，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把天上就是讲的好像是都是天上，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地上活出来的，就是这个就是一点，我觉得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有或多或少的经历，确实是很难的。因为刚开始的圣灵的声音可能我们还听不到，那么就我觉得是刚开始听到的声音，凡是做什么事情那个我们不喜悦的应该就是圣灵的，刚开始偏向于那个。但慢慢的通过我们读 Bible 读经，当然也都得靠着圣灵，因为如果圣灵不引导我们的话，我们也真是不能够看到神的旨意，我们也读不懂的。所以有我就记得那时看到这个圣灵真才能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而有一天，其实这话以前也看过，但真是有一天我真的就好像真是看见我们真的要顺服圣灵，就是无论是 take 十字架，我们无论怎么讨论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怎么做，实际上我们常常就会不知不觉的就会就会活在那个规条中，我们是想要用方法的。但这次弟兄讲到属灵的事情是活的，没有任何的方法，是让我们顺服圣灵，圣灵会指导我们，会解决任何的难处，任何的问题，只要我们顺服圣灵，他都会带我们解决的。弟兄也强调十字架的路，那么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真是，我们只要活在圣灵中，我们愿意听那声音，我们就可以去愿意去背那十字架，就是起码去背的。我以前曾经是想去找十字架，但我发现我找的那根本就不是神给让我背的，那就根本就不能成为十字架。我觉得我好像受的苦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我们就是每天的生活中各式各样的十字架，每个人都不一样，其实关键就是顺从圣灵的带领，他也会引导我们去 take那个神给我们每个人预备的十字架，然后顺从他，我们也就会去跟主去负这个恶。那么神的主的恶是清醒的，这次弟兄也在强调。那实际上这些整个的每天的生活，我就在想每天的事情，实际上从开始发生到结束到最后经历过，实际上都是真是要顺从，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因为常常听到觉得是知道是圣灵，但是就是在选择，从我个人有时候我是在选择听这一句话，选择不听那句话。那不听的时候，那最后事情带来的就是不平安，就没有神的荣耀，其实带来的就是死，就是没有活出神的那个生命的荣耀来，实际上就是我没配个我自己自向我死，没有顺服圣灵，那么出来的就不可能是活，就是还是死，再给别人的也是死。所以这是最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就跟我们以前这一段讲的，就是我们要顺服权柄。好，去分享。
那我也交通一点点。我感觉这一次主借着就是特会，就是其实借着从退休会就开始，好像一直把我们从自己的里面拉出来，就拉到神的心中。就感觉在整个特会中有一个吸引我，就是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后来回来之后，我也在思想，后来就想着，哎，在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弟兄们交通很多，其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那个内意旨意，就是神的这个永远的旨意。啊，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就是按照圣经的话，就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或者用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在彰显基督和发表基督，或者像诗歌所唱的，就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就想起神在这个世代或在我们身上或在聚会当中，他一直看的就是说基督有没有彰显出来。我想起来那个主耶稣在最后一次进圣殿的时候， 他一直在看神圣殿里面的器皿，他一个一个的看。我在想父神在今天在他的家中也在看，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每一个人身上是不是基督彰显，这是神在一直在看的一件事情。另外就是神在谈到神永远旨意的意义的时候，江弟兄就谈到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以前我会自己觉得一个笼统的，就是认识神就是人生有意义了，但这次把我们带到一个人生意义，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服侍神永远的旨意。他说要是没有的话，我们人生可能就枉费了，就是我们不能够经历和活出基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主的手中没有用。对，然后在康登弟兄在讲那个，其实我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过后我也敢自己问自己，当我真的安静下来，神的旨意我明白吗？因为康登弟兄说，他说当大卫要起义为神建殿的时候，他是真的摸到神的心意。然后他说要是我们没有真知道，我怎么能服侍他呢？他说如果你看到了那个事实，你就会被那个事实活出来。 If you see the fact, you will live by the fact。 所以我一个感觉就是自己需要将这个神永远的旨意这件事情再次带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直到他在我们心中能够启示开启了我们，好叫他的旨意能够真的 govern 我们的生活和服侍。然后在讲到服侍他的时候，孙弟兄用了一个他形容我们要做神奥秘的管家，他有一点开启我，他说对一个管家他需要明白就是神家中一切的事物，我们也需要知道神家中的一切丰富，否则我们没办法来服侍他。所以我就想到康登弟兄他也又回到了讲到服侍神的旨意的时候，回到了福音的上面，他讲到三个，就是一个三角形三个点，就是我们就是在至少我的感觉里面，对于神家中的事情或神吩咐有一点我自己感觉有点认识的话，可以就是像康登弟兄他说我们要认识那个恩典不在律法之下，他说是那个信心不在行为，他说是圣灵在我们的引导，不是我们肉体在那里思想。就想要是每这几个事情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话，都经历的话，我们对神家中的事情能够知道，然后好像我们能够服侍他。另外一个就是很重的，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整个聚会中有一个就是十字架的问题，就十字架好像是摆在整个的中心的里面，要是没有十字架的工作，神永远旨意永远就不会成就。我在想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常常就思想，就是十字架在我们心中的概念有时候会有偏差，有一个感觉就好像我人生要走一条路有很多困难，十字架就是一个困难，我渡过去就行了，这是从我们的感觉来出来。但是从神来看，那个十字架不是好像我人生当中必须不得不遇到，好像没办法，而是说神建立那个十字架在我们当中的，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不能进入他的国，不能被他使用，所以他是把那个十字架摆在我们当中，要我们来对付我们自己这个人的。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越来越好像我这个人必须站到边上去，就是站在主的心目中，他的十字架不是对我们一点的私欲一点的嫉妒，而是说你整个人站到边上去，他说你可不可以你整个人的放到边上去。因为神要做一个建筑一个工作的话，他是比如说好像一个建筑已经建起来了，哎，这个是不是横尸一把修修补补，神要把整个 groundwork 重新开始，这就是我们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认识到我们整个这个人需要被神在神面前是钉死的，好叫他的复活的能力能够显出来。在最后一个我就是那个康登弟兄他在讲那个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他就讲到他说在神的儿女当中，像保罗他是有一个负担，就是说神家中还要再有一个生产之苦， 就是好像主耶稣的福音已经传到了，但是那个主耶稣没有活在里面。他就说，他就再生产这个，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 Where is the womb？ 或者 Where is 就是那个让胚胎成长的那个环境或者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们要真的从主那里有一个负担，接受那个负担。他说当一个神的儿子慢慢长大的话，你就会想承担那个负担，看到家中神所要的，你会主动的承担。在这里他也讲到，他说当我们真的要承担的时候，我们的心要被扩大，就是我们这个人很狭窄的，我们只能承担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被扩大，有一个大的心。最后我想说，就是他的永远的旨意和他在家中他所要成就能够吸引我们，好像说我们里面有个吸引的话，我们就会去寻求这件事情，不会让他轻易的过去，好像我们在他的里面真的是被他的旨意，被他手中的工作吸引，能够跟他一起来，就是在我们身上，在聚会当中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对，这是一种分享。
交通一点哈，就是我很喜欢分组的时候，他就是每一天都有分组的时候。一般来讲，我大概可以看到三类的人哈，在分组的时候，就是各方各道的人都来聚在一起了。然后就有一类的呢，就是三类啊，有一类是不讲话的，交通的时候就从头到尾都不讲话啊。有一类呢，就是说他就不管你什么主题，他只是讲他要讲的。你知道，就是他已经带着他要讲的，就是 whatever 的差别，他就是讲他交通他要讲。另外一类哈，我现在讲的是这两类的，我的重点哈，一个是说哈，他就说我什么都听不懂，雾里看花还是什么的哈，在云里面。那但是呢，我就抓到一点，我只做我要做的，他就是很听起来是很好，他很忠心，只听到他听到了，但是整体呢他听不懂，他就不听了，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他是这样。讲的非常远大的志向，你知道吗？把所有的 summary， 我想可能是教授级的，就是说，就什么东西都很清楚，他都可以讲得很清楚这样。所以哈，我的感觉哈，我的感触是，我们这里有跑马拉松的哈，你知道，就说我们赛跑哈，那一类最后一类我讲的是，好像是就是让我把主耶稣把那个目标那个 finish line 哈讲得清清楚楚，什么标题都贴好了，贴在那边了，但是怎么去哦，好像他没有，他好像坐飞机去一样，你知道，就是说。就是这样到那个目的地，给我这种感觉，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另外那一类的哈是这样，他说他就投滴滴，其实就是最后一场江立兄讲，他说其实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服事上，我们信主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可以很清楚知道的。除非是你不要听，你听不见，或者是你不愿意 follow， 你也听不见。好，就说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你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跑，而不是走，就你是一步步的。所以其实你知道，就是说是有很踏实的，在生活中的，在教会服事上面的，就是一步一步你跟着圣灵走，就是神要你做的。第二个是你也不能说我就不管了，我随便乱跑，他就说你也永远不会到那个 finish line。所以是回到维修的，就 copy 维修讲，就是说你看不清楚也没关系。好，你知道，就说你雾里看花或是怎样，就说或是听不下去，另外但是你有个心愿跟主说，主我要看见。你知道，就说是你是要知道 finish line， 就说你要知道那个 line 是什么的。保罗说什么？使徒保罗也说，他说我是向着标杆直跑，他不是随便乱跑的。你知道，不是他了，就说我们也不要是随便乱跑，但是也不是坐飞机啊，或者是你知道怎么样达到那个 finish line。我想这是。
交通一下康登弟兄第二天讲到的 他说在我们服侍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就是总是要做一点事情嘛，因为神他有一些工作我们要参与这样子。然后可是他讲到说我们的服侍里面有一个第二却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说为什么我们要服侍。所以我们就回去想说，为什么神要招服侍他的人。然后他就说并不是说因为他有事情需要做，然后所以他就要找 volunteer 来说帮他的忙这样子。那我就读一节圣经，从Acts 17:25，他说 Nor is he worshipped with man's hands as though he needed anything, since he gives to all life, breath, and all things. 我们神已经给我们所有，这他是创世的神，他不需要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他希望我们做这些事情。What he wants is he wants sons. 他想要得到儿子，他把我们救到他的家中，然后他希望我们长大成为他的儿子。然后康森他就讲到说，if we're sons, 那 we have to suffer with him. 我们就会有一些受苦。这时候他用了保罗的例子，说保罗他 he has a thorn on his side。对，然后那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他学到了一个功课，说他学到的这个功课就是my grace is sufficient,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那他这学到的就可以supply the needs of all the saints。其他人就可以因着他的受苦，他们也学到了。然后所以他们就 he said that when this happens that we are actually我们就会就是我们是变成为别人而受苦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做错事然后再受苦或什么，神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一些受苦，在这种情况下是为了要to edify his body, to edify the church。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进入这个儿子的名分。这儿子名分非常重要的，对，他这个有了儿子的名分，他给我们就是一个 guaranteed inheritance。 那个我们康登弟兄讲到说这个 adoption as sons 是我们以为好像是就是一般的 adoption, 可是其实是更 higher thing, 或者他看到你想要你当做他的儿子。所以 because of this, 那我们就会说那我们是不是有走到这个程度呢。然后他说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the sign of growing sonship, 看我们是不是有真的走到这个儿子的名分里面。他说 as our lives as servants, 当我们是服侍神的人的时候，就是看我们对神他自己的身体 the body of Christ, 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对他有 increasing the burden 这样子。然后所以在我们服侍的过程中，要神会一直带我们，他会给我们 increasing burden for the body of Christ, 因为 the body of Christ 这个 church 是他唯一心目中的。对，我们知道神他唯一心目中的就是他的儿子，要万有都要归于他，他一个他要得到这个教会，那我们是这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会假如我们在他的家中变成儿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在对他这个教会就有更大的负担。然后当我们有这负担的时候，我们就扶着他的，然后照着他的他的带领。然后我最后再读一节圣经，是彼得前书4:11，他说If anyone ministers, let him do it as with the ability which God supplies, that in all things God may be glorified through Jesus Christ. 就是我们在侍奉他的时候，并不是用我们的力气，而是 with the ability which God supplies. 他会为我们预备，他会给我们他我们所需要的。然后我们的 source 好像是另外一个弟兄讲的，说我们的 source 并不是靠着律法或者我们自己来服侍神，而是像 Paul 他是就是他的服侍是Christ living in him through him 然后彰显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该做的。
没让我笑，你们要笑。这一次那个大会的主题是叫做服侍神的旨意。 然后江弟兄的话在第一堂第一天的话呢，不是第一天，他在那个他讲的话，江弟兄就是把那个方向，什么是神的旨意给讲出来。刚刚那个季风也讲过了，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章在第九跟第十节里面讲，就是说神就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江弟兄就在这边跟我们讲，神在创世以前就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在里面也已经预定了一个永远的旨意。那这个永远的旨意呢，是掌管着一切所有的旨意。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跟我们每天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江弟兄就讲说，这个旨意，神永远的旨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呢，那个江弟兄的话讲着，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在这世界上活着，不知道神永远的旨意，那就是我们也是枉费了我们的一生。如果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又不照着他这永远的旨意去做的话，那这个我们呢一生的话也是枉费掉的。所以江弟兄呢在第一天他讲的很短，但第一堂的话讲的很短，就讲个差不多30分钟左右。但是呢，他在这30分钟里边讲了差不多有讲了3次，就讲说，他讲说什么，就是说没有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比服侍神更加的尊贵。他说 There's nothing nobler than serving the Lord. 3次。那我在那边看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件事这一句话好像我们都听得懂。但是呢，你知道吗？有一个100岁老人在那边服侍神80年了。然后他在那边跟我们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是有意义的，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在一件事情上服侍了80年，他能够讲出这一句话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去思想。我在那边坐在黄环旁边，我看他在那边流眼泪，我觉得好像没有好像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是呢，我后来我们在分组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很多弟兄的话都因着江弟兄就在那边讲短短的30分钟讲的那些话，很多弟兄姐妹心中都有非常的震撼。就是一个100岁老人站在上面，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在那边跟你讲说，我在这边服侍这位神已经80年了，没有什么事情在他一生中是比服侍我们的神更加的尊贵。所以如果想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在里面思想。然后的话，江弟兄刚刚那个很多弟兄姐妹对接着也讲过，就是我们一定要服侍神，在这一生中的话我们要服侍神，因为神要把我们能够变成不是只是一个奴仆，要把我们变成他的儿子。然后的话呢，那个江弟兄跟我们讲到了，就是说要我们呢能够做神很多奥秘事的管家。江弟兄讲到说，在管家呢，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在那个江弟兄在讲说，在讲到这个主耶稣在讲到这管家的时候，是讲同样一个人，要么你做忠心良善的管家，要么又做又懒又恶的管家。所以我们 have no choice，我们一定要真的是在神面前的话，能够真的是能够做忠心良善的管家。杨弟兄特意讲到了管家的这个那个意义是什么，管家的那个定义是什么。他说管家在这个希腊文里边的话，他其实是像那种船工。以前的那个希腊的那些船的话，你们都看到这种船，那些摇橹的那些摇工呢，那是在船底下的，他们是摇的时候呢是在这下面摇，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他们虽然是看不见，但是呢他们一定要在那边不停的做，而且做他们在摇的时候要出力，而且是要摇的时候一定要同一个节奏才可以。如果不摇同一个节奏的话呢，就是说船就没有办法直直的向前。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说我们 很多时候要学习怎么样，真的既然要做转管家，然后要做这些像这些船工样子在那边做的话，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子能够在那边同心合意的这样子往前走。那我在想的话，就是说我像我们在这边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到美国人来，在美国来读书求学，我们都是在那边追求很多就是说人生意义的。那我就想到彭弟兄，彭广存弟兄，在他讲他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在那边追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在那边说找说这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能够成为他的偶像，或者是说成为他的就是说能够 imitate。 后来的话他说他找不到，所以他在中学的时候最后的话呢就是说因着在那边寻找有找人生意义的时候呢，他就有这样子的找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人的话呢都在那边寻找我们人生的意义。江弟兄呢把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神有着永远的旨意，我们要为着神的永远旨意来活，所以江弟兄就把这个方向大方向给我们指出来了。孙弟兄呢，康登弟兄呢，王国显弟兄呢，就把往这个方向的那个整个很多步骤很多 detail 很多方法很多要做的事情给我们讲出来。所以我只是把大概讲起来，你们刚刚Andrew 开始的时候也把那个网站给你们讲了一下，就是你们大家最好再去多听几遍。孙弟兄讲神永远的旨意是基督，但是呢要达到这神永远的旨意的路呢，方法呢是什么？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呢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唯一的办法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那个孙弟兄在讲这个哥林多前书，所以孙弟兄讲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着十字架。所以的话呢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子，我们既然这个大方向我们知道了，我们怎么样子在这边真的是能够在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上面我们能够学习，我们能够在里面长进。最后的话我就用那个康登弟兄讲了一个故事讲给大家分享一下。康登弟兄讲到这个新生道夫的一个故事。他呢是一个贵族，在德国的是一个贵族，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那边想服侍神。然后呢他呢因着他呢当时的话有很多爱主的人呢被逼迫，但是他是贵族，他有很大的一块地在德国18世纪的时候，所以呢很多人被逼迫的话呢他就把他们收留起来。但是呢这些被逼迫的人呢是来自各式各样不同的地方，有东欧的地方，有西欧的，有很多这些甚至俄国犹太人这些都有的。结果呢这些人的话虽然他们在里面爱主，都是因为他们是愿意爱主受天主教的逼迫，他们到这边来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各个人的话因为他们原来有他们自己的做法，有他们的想法，有他们的风俗习惯，有他们的语言，所以每一个团体都有他们自己的团体，所以吵吵闹闹整天吵得不停。但是呢这个新生道夫呢他到最后他就受不了，他就跟他们说我真的是求你们原谅我把你们收留在这边。27岁，他说你们今天开始，他在那边跪下来，那里面有300个人，为着300个人600只脚在那边洗脚，把他们从头到洗了600只脚。一个贵族为着这些来投靠他的这些穷人，这些各地各样的人，这些那个难民，为他们洗脚。因着这件事情呢，他们当天以后就开始就有波饼聚会。因着有这个波饼聚会呢，他们我后来去看了，他们的波饼聚会的聚会是整个不停的24小时的。所以到最后的话就是说圣灵在那边整个做工，把这些原本每一个人不同的群体的人他们的整个中间完全打破，让他们都回到主耶稣的爱里边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有一个24小时的祷告会，然后这个24小时的祷告会是每天联系坚持了100年。 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件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到最后的话呢，康登弟兄就在那边呼召，在我们中间，你看看，想到这个新生道夫27岁就做这种事情，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些年轻人愿意为着主谦卑自己，因着在那边为着别人洗脚？所以的话就是说，康登弟兄把这个 challenge 放在弟兄姐妹中间，所以我觉得这些也是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我分享一下我这次的感受。我觉着去过3年了，然后以前听吧，就每次一听到神预言的旨意，我就觉得啊，这高这道甚高，这道甚远，就我就觉得根本就听不懂。我里面的第一个感觉，我的心态抱着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啊，我不愿意听，我觉得离我很远，我更愿意来说主啊，我现在生活中去经历你，我觉得那些东西更实际，根本没有一个就是说对主要什么的一个爱慕。就慢慢的也就一直在聚会，就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很专业的听道人，就非常会听，然后记也记了很多笔记，一本一本的记。就当初我就发现时间越过去的时候，当初信主那会儿那种很单纯很火热，就慢慢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就觉着慢慢就枯干了。信主之前我一直我是那个我当时就快 depression， 我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信主了之后我就感觉找到方向了，就觉得很好。但是慢慢就是慢慢过呀过的，就外面的那些东西，也有读经，每天也有祷告，也有聚会，然后主日也来，也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感觉都是外面的，发现里面那种新鲜的东西慢慢就没有了，就真的就是没有了，就发现里面慢慢枯干了。就然后难处也很多，然后就觉得啊，怎么这么难，我怎么当了信了主之后反而更苦了，就很苦恼。然后平时也有很多，我也希望来认识神的旨意，但是我觉得我在认识的时候就是，主啊，我在学习上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我在工作上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我在婚姻上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就发现到最后全都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我来在这不是你的旨意是什么，我问的都是自己。就真的就是生活当中就慢慢过，你就觉得很枯干。我也不知道我当成为基督徒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就你问我你为什么要在这里，你为什么要进，我就觉得很尴尬，答不上来。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永远的到底我当了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我有一次晨更，然后一个弟兄当时他读了一些经文，就是路加福音8章18节，他说，所以你们当小心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我觉得真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态度。我发现他说要小心听，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态度，我说听嘛那就听啊，我也记很多笔记，我觉得我听的挺好，但是那些东西就根本就没有进到我的心里面，都是一些 knowledge， 都是在我脑子里面，我也能说出来，我也能背出来，但没有用。觉得真的到一定程度就成为你的捆绑，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那些。然后江弟兄他那天讲到他得救的一个经历，听过感觉好多回了，然后那天就听到之后感觉就很不一样。当时他在那个就他当时很 struggle 他有没有得救，然后当时那个牧师就问他，你信圣经吗？我当时真的就觉着里面说，我就感觉主在问你信圣经吗，如果你信这神的话，你为什么这么东西你都不认真呢，你为什么这么随便。很多时候经历了，我们大家可能都有经历到主带领我们走过一些难处，觉得很好，就很容易就满足了，就感觉就像彼得说，主啊，我觉得真好，我在这里为你搭座棚吧，我们就满足了。但是主根本就没有满足，我们根本也不关心主要的是什么，真的就非常的自私，很多时候不懂，然后就真的没有就像玛利亚那样说藏在心里，我不懂，我来默默的思想，我觉得不懂我就过去了。我感觉看主的话，我一直都是站在外面，就是一个局外人，我在旁观，就也体会不到里面那种真的主爱那种丰富，然后真的是那种就那种丰富，我觉着离我好远，有时候会有那么一下，但是又没了，就感觉永远想抓就得不着，就经常自己也就是活在自己的情感里面，然后很多时候啊就很火热，然后突然一下就没了，就感觉这个人就很脆弱。就像常年弟兄说的，他 魂里面根本没有办法来释放神，遇到难处就只会打退堂鼓。那最后江弟兄他就读到，就说主再来，他读到就路加福音17:27，我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不就是我的生活吗？我不关心神的旨意，我在地上我也是吃我也是喝，我工作为三餐，三餐为工作，然后结婚，然后整个一辈子我还是活在自己里面，我不关心主什么时候来。我发现主来了对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吸引，没有一颗警醒的心站在主面前，主啊，我愿意来预备，我愿意来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就感觉很可怜，其实真的是很可怜，就感觉信了主之后怎么自己的这些东西就非常的 low 很 cheap。 就我一直在问，我就说难道就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信了主就应该这样吗？我真的有时候就怕听到这些就是大的这些深人的质疑，我一听到啊，又听过去又没有懂怎么办，就非常的难受。然后就真的是这次感觉就是我那个态度，我怎么样去看神的话，每一次听到我里面那个态度，就是常年弟兄说的，从起头我们怎么起头，那些小的事情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觉得那些不重要也就过去了，主想告诉我们的也真的就说不进来。然后最后我就是想说，我就真的是就神愿的旨意，以前觉着一直是就一个 burden， 感觉是一个负担，就感觉听到了哇好大的一个重担，但这次听完之后真的感觉不是重担，真的是一个释放，就你真的知道你在地上活着是为什么，这真的是荣耀。如果真的不来关心神的旨意，我也可以活，我就活的是一个放肆的生活，我自己来活，主的旨意还是要成全，但我们在里面就没有分了，真的就是就希望主能改变我们，就我们尤其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希望能就随时能重新来到主的面前，就我们都还有时间，主还没有来。
谢谢 OK 啊，OK， 虽然好像消化不良，但是大家还是有不少的交通。我做一点小小的结论哈，小小结论，嗯，那个，我盼望弟兄姊妹对那个时代呢有一些比较敏锐的感觉，这是我这几年感觉比较深刻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相不相信神在人的历史当中，特别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在做工作，在做工作，就是说神真的是在弟兄姊妹在历世历代教会当中一直在做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处在这个世代，可能很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世代，因为在过去几百年里面呢，神把重要的真理都恢复过来了。他从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因信成圣的真理恢复过来。他在经过好像1000多年的那个黑暗的时期，就只有少数的基督徒懂得这些情况里面，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恢复的工作。所以因信称义，我们知道恩典的福音，因信成圣，我们需要追求生命的成长，然后继续的神把国度的真理，把基督身体的真理，然后把主再来的真理，把圣灵的经历的这些真理，都慢慢一步一步的恢复。然后他也借着最后好像就对我们来讲，好像最后把接着像史百克弟兄这批弟兄呢，把神的永远的旨意的真理呢也恢复在神儿女的里面。所以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在启示录最后面要成就的那件事情。所以在我的感觉里面，似乎神已经把一切重大的真理呢都已经恢复了。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呢，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今天听到的这些信息，就好像神 特别对我们这些人，我们也不是什么特别人，但是神好像给我们一些机会呢，叫我们能够听到神永远的旨意，并且神要的是什么的这些的真理。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宝贵的机会，因为在这个世代很可能是在一个最后一个转移的时候的时代，所以很可能主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因为他要从恩典的时代呢转移到国度的时代。所以我们之前读过一些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是从律法的时代，或者是福音书从律法的时代转移到恩典的时代，那是一个时代很大的转移。在那个转移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很小的人物，包含玛利亚，包含那个老的西面，包含在那个圣殿里面昼夜侍奉神的那位亚拿那个老姊妹，可能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然后还有施洗约翰。所以是借着这些小小的人物呢，神把一个全新的时代转移带进来。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是在做一些很大的什么轰轰烈烈的工作，我们弟兄们劝勉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所以当我们在小的事情上面伏在圣灵的管理底下，愿意与主同轭，跟随主的脚步，你会发现主能够使用一批小的人物呢，把一个时代整个转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今天在这边交通，也许很多的信息不容易消化，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最后有个概念哈，这个真理是神心中迫切所要的真理，我们应该有个渴慕的心，继续在这个世代，在我们今天这个有生的年日，好好的去追求它。啊，神可能可以稍微用我们一点，让我们成为一个他能够称赞的仆人。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是吧？谢谢主，求主给我们一个感觉，我们不轻看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所以今天也许我们所能够抓到的也许有限，是吧？但是主啊，你看顾那些倾心爱你的人，是吧？能够倾心的人，能够单纯的人，是吧？就能够认识，能够见到你的面，就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是吧？因此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乐意把你的旨意是吧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因此我们愿把我们众弟兄姊妹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求主得着一批倾心要你的弟兄姐妹，是吧？能够单纯来跟随你，朝着标杆直跑。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聚会就到这里。对不起啊，那个去过西岸的聚会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名牌不要的话，可不可以给我？就是那个袋子跟那个条不要的话，可以请给我一下。